四种爱，引言。有两种情况都可以称作接近上帝，我们必须予以区分。一种是与上帝相似，我想上帝在他所有的造物身上都留下了与他相似的烙印，空间和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上帝的伟大，一切生命都反映了上帝旺盛的创造力，动物生命反映了他生生不息的活动，人分有上帝的理性，与上帝的相似更重要。我们相信天使分有了上帝的不朽与直觉，他们与上帝的相似为人所不具备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所有人无论是好人坏人，所有的天使包括堕落的天使都比动物更像上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们的本性更接近上帝的本性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接近，我们可以称为趋向上的接近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一个人最接近上帝的状态，也就是他最确信无疑，最迅速的趋向与上帝最终的合一，得见上帝，享受上帝的状态。一旦区分了相似上的接近 Nearness by likeness 与趋向上的接近 Nearness of approach， 我们就会看到二者未必吻合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可能就会明白这点。假定我们正走在一段山路上，要回到家所在的那座村庄。正午时分，我们到达了一座崖顶，村庄就在悬崖之下。从空间上看，我们离村庄很近，只有一箭之遥。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攀岩能手，不能顺延直下，所以我们还需再绕一段长长的弯路，也许五英里才能到家。从静态的角度看，这条弯路的很多地方离村庄都比我们坐在悬崖之上时遥远，但这只是就静态而言。从行进的角度看，我们离家要近得多，热茶洗澡水已近在咫尺。上帝是赐福全能拥有绝对主权富有创造力的上帝，所以当我们说幸福力量自由思想或身体上的创造力，无论在人生中何处出现，都构成了与上帝的相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谈与上帝接近时显然都是有道理的。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拥有这些天赋与成圣有任何必然的联系，没有一种财富是通往天国的通行证。在崖顶我们离村庄很近，但是无论在那里坐多久，热茶洗澡水离我们都依然遥远。上帝赐予某些受造物在某些处境下的与己相似，以及在此意义上的与己接近也是如此。这种相似和接近是与生俱来的，已经确定的。因相似而接近上帝的受造物，靠其自身永远不可能再接近上帝一步。但是趋向上的接近根据其定义却是不断发展的。相似是上帝所赐，不论感激与否都可以领受，可以被善用也可以被滥用。但是趋近，不管上帝的恩典如何的引发帮助，却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。万物被造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上帝的形象， 其间没有他们的参与甚至许可，万物不是因此成为上帝的儿子。他们因成为上帝的儿子而获得的相似，不是形象或肖像上的相似，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越了相似，因为这是意志上与上帝的联合合一。这与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那两种接近的区别一致。因此，正如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，我们此生中对上帝的效法，一定是对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效法。这种效法出自我们的意志，不同于上帝在我们的本性或处境中留下的任何相似。我们的榜样是耶稣，不仅是在多楼地受难的耶稣，也是在工作中、道路上、人群中，面对喧嚷的请求和敌意的反对，没有任何安宁和隐私，处处被打扰的耶稣。这一切虽与我们想象中的上帝的生命相去甚远，却显然不仅貌似，而且确实就是上帝的生命在人际处境下的展现。现在我应该来解释，为什么我发现在讨论人类之爱时必须区分这两种接近。长期以来，在我的观念中，圣约翰的上帝是爱一直有一位现代作家丹尼斯·德·鲁日蒙的一句话与之平衡，那就是爱唯有不再变成上帝，才不再沦为魔鬼。这句话当然也可以改述为，爱一旦变成上帝，亦即沦为魔鬼。在我看来，鲁日蒙的这种平衡必不可少，起到了预防的作用。倘若忽视了这点，上帝是爱这条真理就可能逐渐悄悄地被我们理解为它的反面，即爱是上帝。我想凡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明白鲁日蒙的意思。每一种人类之爱在达到巅峰时，往往都宣称具有神圣的权威，其声音听起来仿佛就是上帝自身的意志。他告诉我们要不计代价，要求我们彻底委身，企图置一切其他的宣称与不顾，暗示我们一切行动只要是真心为爱而做就是合法的，甚至值得称赞。爱情与爱国主义企图借此成为上帝已众所周知，情爱也会如此，友爱也不例外，只是方式不同。对此我在这里不加详述，因为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反复遇到这个问题。请务必注意，自然之爱这样亵渎的宣称，不是在最堕落的自然状态下，而是在最崇高的自然状态下，在祖辈们所谓的纯洁高尚之时。这在爱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，忠贞真正自我牺牲的爱情以貌似上帝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纯粹的授予轻浮的淫欲则不会。情欲会以多种方式使沉溺其中的人堕落，但不会以冒充上帝的方式。一个人会因情欲冲动而行事，但不可能敬畏他们，正如瘙痒的人不敬畏生痒一样。一个没头脑的妇人对娇惯的孩子的一时纵容，这种纵容其实是自我纵容。孩子在他纵容之心大发时是他的活玩偶。与一个名副其实为儿子而活的妇人那种深沉专一的献身相比，成为上帝的可能性 要小得多。我也倾向于认为，那种靠啤酒和乐队激发的爱国热情，不会让一个人为了国家干出太大的坏事，或太大的好事。再来一杯啤酒，再唱一首歌曲，他的爱国热情可能就会被抛诸九霄云外。这理当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我们的爱不会宣称自己是上帝，除非这种宣称貌似可信。这种宣称不会貌似可信，除非我们的爱与上帝、大爱本身有一种真正的相似。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的给予之爱确实与上帝相似，而在给予之爱中，那些永无止境、永不厌倦的给予与上帝最为相似。对于这些给予之爱，诗人的一切讴歌都是恰当的，他们表现出的喜乐、活力、耐心、乐意宽容、渴望为所爱者谋幸福，都是上帝生命的真正形象，只是不可加以崇拜。在这个形象面前，我们应该感谢赐予人如此能力的上帝。我们可以说，那些具有博大爱心的人接近上帝，这样说没错，也可以理解，但是这只是相似上的接近，本身不会产生趋向上的接近。这种相似由上帝所赐，与那种缓慢痛苦的趋近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趋近必须由我们自己完成，虽然绝非无缘。另一方面，这种相似又是那样的光彩夺目，所以我们才会误将相似当作相同。我们可能会将只当献给上帝的无条件的忠心献给人类的爱，于是人类的爱就变成上帝，同时也就沦为魔鬼。他们会毁掉我们，也会毁掉自己，因为自然之爱一旦被允许变成上帝，便不复是爱。名义上虽然仍旧是爱，实则可能变成复杂形式的恨。需求之爱可能贪婪、苛刻，但不会自立为上帝，因为与上帝不够接近，相似上的接近，不能由此奢想。如此看来，对人类的爱，我们既不应随从众人对他顶礼膜拜，也不应随从那些拆穿家把他驳斥得体无完肤。19世纪文学的巨大错误在于对爱情与家人之间的情爱的盲目崇拜。在布朗宁、金斯利、帕特莫尔的有些作品中，坠入情网似乎与陈胜无异。小说家也习惯上将城市与家庭，而不是城市与天国对立，我们则与之相反。拆穿家们将父辈们对爱的讴歌大都指责为无聊之词与多愁善感，不断地将自然之爱沾满泥土的根茎暴露于众。但是我认为，我们既不应该听信聪明绝顶的人，也不应该听信愚蠢至极的人。没有最低者，最高者便站立不住。植物既需要上面的阳光，也需要下面的根茎，根茎必定沾满泥土，但是你只要让它留在花园里，而不是不停地养在书桌上，这些泥土大部分是干净的泥土。人类之爱可以成为上帝之爱的光辉形象，足可以达到这点，但也绝不超出于此。相似上的接近有时候会促进趋向上的接近，有时候会妨碍趋向上的接近，有时候既不促进也不妨碍。